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这个内塔尼亚胡。最近啊，关于这个所谓的大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引发的这么多的争议，以及它背后可能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的一些影响。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进入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话题。
哎，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所谓的大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就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啊，他说我现在是在完成一个历史和精神上的使命。然后他就非常明确的表示，他支持这个大以色列的这个愿景，就是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大以色列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把约旦、埃及、叙利亚的一部分都要纳入到以色列的这个版图里面，同时呢，还要包括约旦和西岸和加沙地带，就是这些已经被占领的地方。
哇，这个野心真的是听起来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啊。
更过分的是呢，就是他的这个采访的背景啊，也很耐人寻味。就是那个主持人，他是一个极端的这种支持夺取阿拉伯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定居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然后他还给内塔尼亚胡展示了一个护身符，那个护身符上面就刻着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这个地图，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大以色列的这个版图。内塔尼亚胡就非常明确的说，我支持这个。所以就是，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个人观点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政治宣言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敏感。
哎，那约旦政府为什么会对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大以色列的言论反应这么激烈呢？
因为约旦的这个外交部就直接把他这个言论定义成了一个危险的挑衅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然后说他是威胁各国主权、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同时呢，约旦还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刻采取行动来制止以色列的这种挑衅的行为，因为它会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的和平。
哦，看来约旦是觉得自己被直接威胁到了。
没错啊，因为约旦是1949年跟以色列签了和平条约的，是少数的几个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之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都跳出来这么强烈的反对，就说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言论已经触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底线，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东西，我们是绝不能接受的。
你觉得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政府，他们在这个大以色列的这个构想上面，到底做没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呢？
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就开始把他在戈兰高地的这个占领线往叙利亚的南部推进，推进到了什么程度呢？现在他的这个地面部队距离大马士革的郊区只有10几公里。
哇，那这个推进的力度确实很惊人呢。对啊，那戈兰高地
本身就是以色列在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就占领了，然后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是不承认的。那现在他又进一步的往叙利亚的腹地去推进，那就是相当于他不仅仅是在巩固他的这个占领的成果，他还在更往这个所谓的大以色列的这个构想上面去推进一步。所以这个就是让他这个进驻大马士革不再是一个口号。
那你觉得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大以色列的言论，包括他的这些军事行动，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让这个地区更加的不稳定了，就是本来就已经很复杂的一个局势，然后他的这个言论更加的刺激了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同时呢，他的这个在叙利亚的这种推进呢，也让他可能会跟其他的一些地区力量发生直接的冲突，那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就是和平就更加的遥不可及了。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大以色列的言论啊，从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到约旦的这种强烈的反应，以及他在叙利亚的这种军事的推进，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中东的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和微妙。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